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那的，大家晚上好。那上一周的课程说明俱舍论分别行圣品最后的段落中，那提到了在阿含圣典中常出现的定行句，有离欲灭、寂静涅槃等等。基于圣典中的定行句，所以在分别行圣品最后，在阐述种种道中世亲论主连带说明，从有部的解释或者从部派阿毗达摩的定义，对于阿含圣典中定行句所谓的三种戒，三种无为戒。那其中的离对应于离贪，这是因为圣典中常出现定行句中的离呢，有时候也称为离欲。那因此三种无为戒中的离戒，以有部的说法或者以俱舍论的记载，着重在离三戒贪。至于对离断灭这些是这些与无为解脱的同义词也许根据不同的部派、不同的论点，会有不一样的解释。所以，此中俱舍论行圣分别行圣品的记载，作为参考值那接着提到的是厌以及离两者间的基本定义，其特质，如黑板上所写的，怎么样升起厌离心？厌离的对象是何物？根据有部的主张，以四谛做区分的话。苦谛以及集谛所设的取蕴是有情需要观其过患，方能升起厌心。也就是对于世间的苦，以及造成世间苦的种种因，以随眠烦恼为主的，懂得去了达其过失过患，方能对于世间产生的厌出离，那所谓的过患，如黑板上的举例可以观其是无常败坏、杂染不净等等，或者常听到的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等等苦，这在多数的经论中都有相当的描述，那以佛法中对于这些种种苦的形容，就可以连带我们自己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自己所经历的，或者是所见闻而得知的，那借由阿毗达摩论点的描述，应用于观照在日常生活中的接触，让自己不会产生对于世间苦集的懒惰心，那反而懂得去观其过患而升起厌心。那再者，虽然黑板上面有写到，在另外对于离的定义呢，是观苦集灭道四谛所能产生断烦恼的道都能称为理，凡是能断烦恼者，都能称为理。那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与厌不同的地方，厌是观照苦谛或集谛所含摄的取蕴，其有种种过失过患。那然而，对于灭谛或道谛，站在有部的主张，这是有情所心求的对象。 所要实践乃至所要去向的目标。所谓实践就是修种种圣道乃而去向极尽涅槃。那因此站在有部的主张，灭地与道地，也就是涅槃与圣道并不是有情厌患的对象，反而是要心求的。可是如果对于包含了苦集二谛所含摄的取蕴以及涅槃或者是圣道产生的种种非理作意而衍生的睡眠烦恼，那这些是需要断除的。那这样的含义有点类似，可能是大家所熟悉的般若中观也提到了菩萨的顺道法爱。顺道法爱就是随顺于所修学的六度万恨等，而有种种的爱染执着，这是称为顺道法爱，随顺于所修道而升起的爱执，而升起的爱执。那这种爱染执着是比较维系，但是仍然会产生障碍，因此需要断除。站在修学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一种执着，需要断除的。那类似的看法，虽然有部认为灭地与道地是有情所心求的，可是如果对于灭地与道地衍生的种种烦恼，譬如说先前所提到的无漏缘惑、见以无明等等的无漏缘惑，那这就是需要断除的。所以从离的定力是能断惑。那这些惑所缘取的对象是四谛所含摄的法。那所以根据有部如此的定义厌以及离，那么也可以看出，即使对于灭地与道地如果产生了种种烦恼，这也是需要去断除的。好，那接着进入了分别智品，俱舍论的第七品。一开头对于慧的分类，大致曰出世间无漏的圣者慧，圣者方具备的慧，以及世间有漏的慧，区分为这两大类，如黑板的右手边所呈现的。那于世间跟出世间中又可以再类别为十种智，如讲义的第四页。分别智品主要就是约这十种智的种种形象，或者是所缘，或者是依生等等，乃至其所产生的作用，那做详细的论述。那于出世间的智慧中又可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是见道中的八种忍，这八种忍呢属于见，因为具备推舵的特质，揣测推舵的特质，但是不能属于智，因为这八个阶段中，也就是八种见道中的八种忍，他尚未断除智地底下所含摄的疑，而智的智慧的智，智的基本定义其中一项是以断疑，是以断疑。那因此见道中的八种忍，只能涉属于见，而不能涉属于智的范畴。另外阿罗汉所成就的 静智、无声智这两种无学智呢，本身不属于见的范畴。那如论文所说明的理由是以习求心，就不再推堕了，因为已经达到了无学，对于所观、所修、所证、所断都已经圆满究竟了，在自身所走的道路上已经达到了最终的目标，成为以习求心了。好，那因此从论文所说明的理由也可以看出见与智它的特性，见是有推惰性，那智其中的一种特质呢，是不以智所因断矣，同时并存，这是智的其中一个特性。那智的另外一个特性呢，展现在世间有漏慧中，世间的一切有漏慧都能称为智。理由是如讲义第四页注脚栏《大毗婆沙论卷44》所提到的，根据有部的主张，任何一位有情从无始以来对于种种法种种境界，必然都曾经以世间有漏慧烁所观之。烁所的意思就是一次以上有重复以世间有漏慧观种种法。那此中的世间有漏慧包含了世间的善慧以及世间的杂染染污慧，都包含，各种属性都包含。好，那由这一段论文可以见得智的第二种特质是烁烁观、从观，只要符合从过去乃至今生曾经所观照过，那符合这个定义，就能称为是智。那所以即使是与疑同时并存，但是世间有漏慧曾经一次以上的，以某一法作为所缘境的话，那这样的世间有漏慧也足以称为智，也足以称为智。好，那在世间有漏慧中又有六种世间慧符合了见的特质，有推惰性的特质。好，五种世间慧呢，即是指无染污见。那所谓染污的意思，其属性可能是有负无记或者是不善。譬如说五种染污见中的身见跟边见，无论是欲界所系或者是善恶界所系，身见跟边见一定是有负无记的特性。那至于其余的三种见，就要看是欲界所系或者是善恶界所系，在属性上就会有不同了。好，那世间正见呢，如经论中所讲的，能够了知世间是因果，或者是有凡圣，或者是有三世等等的差别，这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有漏善慧，成为世间正见。那这六种见可以称为智，符合智的特质，也能够称为见，因为也符合见的特质。好，那以上是上一周的课程简要的做复习，接着请看讲义第四页开始。 的第二科说明诸字的差异。那首先说明的是将字分成十种，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字分成十种，可以含摄一切字。这与大家所熟悉或者曾经看过《大智度论》所提的略有不同，《大智度论》还有第十一种，称为如实字。但是以有部的分类，并没有这样的第十一字，只有分成十种。那这十种字立名的缘由，于讲义的第十七页至第十八页才会详细的说明。是为什么称为世俗字？称为世俗字的理由在第五页有略提，有简要的提到，是因为此类的有漏字多取世俗的境界作为所缘境。那其余的九种字为什么称为法字？为什么称为类字？等等，那在讲义的第十七页乃至十八页，会约其特质的差异做详细的叙述。好，那请看讲义第五页，十字约其属性，略分两大类。世俗字是为有漏，那因此不论升起世俗字的有情是哪个等级，只要所升起的字是世俗字，必然是有漏的属性。意思就是说，凡夫升起世俗字，那很容易理解，因为是凡夫嘛，所以是有漏的智慧。可是圣者升起世俗字，或者与世俗字相关的某某功德，也是有漏的属性。举个例子来讲，在下一卷，同样是分别智品，《俱舍论》卷27提到如来的大悲，如来的功德的其中一种，是以世俗字作为体性的。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如来的大悲是能缘起一切有情，那想要缘起一切有情，在十种智中，唯独只有世俗智具备此特质，其他的智，或者是只缘涅槃，譬如说灭智，所缘的对象是涅槃，是灭谛，那其余的苦智或集智呢，只缘起苦谛底下所摄的法，或者是极谛底下所摄的法。那法智跟类智呢？法智只缘取欲界所系，那类智只缘取上二界所系。那他心智只缘取其他有情现世中的心心所。那类似这种分类做排除法的话，那净智无生智，如我们先前曾经提过了，这是阿罗汉从其初观观照自己是我生已尽，乃至不受后有，这种了知自我解脱的智慧，称为净智，乃至立根的不动种性阿罗汉所具备的无生智，都是了知自我解脱境界的智慧而已，并不是以一切有情作为所缘。那因此十种智中，以排除法方式来去检择的话，能够缘起一切三界一切有情的智，唯独是十种智中的世俗智而已。这在俱舍论卷27，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有提到的其中一个理由，为什么如来的大悲是以俗智为性？因为如来的大悲能缘 一切有情，啊，能以三种苦，哦，就是辛苦，还有坏，还有苦苦坏苦，作为升起的形象特质。那基于如此的理由，唯独是世俗智方能办到，哦，方能成就这样的特质啊。好，那因此呢？以说一切有部主张如来的大悲，也是有漏的属性。当然，其有漏与凡夫的有漏理解的诠释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那这一点在《大智度论》也有探讨。龙树菩萨站在般若中观的立场给予反驳，给予反驳。那世俗智具备缘起一切法的特质，也可以参考讲义第五页的注脚14，引用《顺证理论》卷73，那其中说明了世俗智遍以一切有为无为为所缘境，在引文的最后。倒数第四行有看到吗？为世俗智遍以一切有为无为为所缘境。那为什么有部是这样的主张，认为唯独只有世俗智能够办到呢？因为契经有名言提到，世俗智能遍知苦集灭道，乃至能够遍知虚空无为，还有非则灭无为。那因此就包含了一切法，那当然，世俗智所缘起一切法，不是说一刹那就能缘起一切法，因为以有部的主张，就好像刀不自割，纸不自止一样，在一刹那中，即使是世俗智以非我形象总缘一切法，但是需要扣掉同一刹那的自体。还有具有法，因为所升起的慧心所不能以自己为所缘，它缘不到自己，那也缘不到同一刹那所升起的相应其余的心心所，还有具有法。那想要缘一切法，需要有两刹那才能成办啊。但是现在论文呢是泛说，如引文所提到，世俗智亦有以非我形象总缘一切法为境，那这也是有契经做依据的。契经提到，诸行无常，一切法非我，那涅槃即境。所以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想要缘起一切法。以非我形象缘起一切法，这是世俗智才能够成就的。那同样的说法在注脚15，星号《顺证理论》卷37引文的最后一行，那同样是在说明世俗智。那在最后一行，有部的其中一种。诠释世俗智称为世俗的说法是：此智于一切境，能遍应发。那因基于如此的理由，才称为世俗。独能遍缘一切法故。那特别强调的是有"独"这个字，也就是唯独只有世俗智。方遍缘一切法，其余的智慧，站在说一切有部的主张，认为所缘境都是有局限的。就如刚才所说的，十种智中，法智只以欲界法作为所缘，那类智只以欲界的苦集灭道等法，跟着类智只以善恶界的苦集灭道等法作为所缘。 苦智之所以称为苦智，是此种无漏智以苦谛所设法作所缘境。那道智也是如此，是以道谛所设的法作为所缘境。那他心智是缘取其他有情的心心所。那尽智无生智是阿罗汉了达自身解脱程度的智慧，都是有局限的。那唯独只有世俗智，方遍缘一切法。印发的意思是有显现或显露的意思。总而言之，站在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对于诸法的特质都有明确而且是固定的定义。那因此，只要升起世俗智，不论是佛或者是独觉或者是声闻道的圣者，只要升起世俗智，都是有漏的属性，不会因人而异。好，那因此在十种智中，只要称为世俗智，必然是有漏属性。这种智本身是有漏属性。那扣掉世俗智之外，其余的八种智，不包含他心智，其余的八种智都是无漏智。那他心智呢，通于有漏跟无漏。他心智通于有漏跟无漏，这在后文会提到，他心智是以法智、类智、道智，还有世俗智这四种智作为体系。那如果是缘取有漏的心心所，就是以世俗智为主的他心智作为主体。那如果是缘无漏的心心所呢，就是以法智、类智、道智这三种智的无漏属性的他心智作为主体，表达其他有情的心心所。这在后文会有详细的叙述，这边只是先概要的提出。好，那有漏无漏的两种智，在约其形象区别为三种，如讲义第五页科判刮胡二的第一段文，将有漏智跟无漏智呢，在约其形象特征分为世俗智，这是有漏的，然后法智、类智，这是无漏的。有漏智称为世俗智的理由，在俱舍论给予的说法是，此世俗智多取世俗的境界，譬如说贫啊、晚啊、有情啊，多取这一类世俗的境界作为所缘境。多取的意思，所以代表说世俗智也可以取圣意境作为所缘境。圣意境就像刚才顺正理论卷73所提到的，能够以无为法乃至世俗智能做无我非我的形象总缘一切法。但是呢，从多数而言，从比例上多数而言，此种有漏智多分是以世俗的种种境界个别个别的缘取。好，再将三种智，就是世俗智、法智、类智。那世俗智中，如论文科判 B 所提到的，能遍以一切有为法跟无为法作为所缘境。那法智是以欲界 的四谛法作为所缘境。内智呢，是以上二界色无色界的四谛法作为所缘境。接着第二颗科班瓜胡二，从三种智、世俗智、法智、内智，再区分为九种。那此九种中，尚未提到的是他心智。虽然智总要可以分成十种，但是在科判瓜胡二呢，是没有提到他心智的，在下个段落才会提到他心智。好，那请看讲义第六页。在寄送的第二行，初为苦集类，初的意思是指上一行寄送的最后两种字，静字、无声字，在初起、在初刹那的静字，或者是初刹那的无声字，所缘的境界，唯独是苦地或极地所设的。有顶蕴，那类的意思呢，是指类智，初为苦集类，类是指类智，不是种类的意思哦，是指类智。那这在《论约长行》是有解释的。接着《论约长行》的第一段呢，苦集灭道四种智，就其本身而言，其实是法智或类智，约所缘境的差别。如果是缘取苦地所设的取蕴，就称为以苦地所设的取蕴做所缘境的法智或类智，都能称为是苦智。同样的，如果是以道地所设的作为所缘境而升起的法智或类智，都称为道智。那这也是先前常听到的，有苦法智，或者是有苦类智，那乃至有道法智，或者是道类智。所以法智与类智都是无漏智，那约所缘境界的差别，又可以称为是苦智乃至道智。那如是六智，六智是指法智、类智以及苦集灭道这四种智，这四种智的和合。也就是静智或无声智的本体。当然简要的说，苦集灭道都含摄于法智或类智底下了。但是为什么要特别提苦集灭道四智，再加上法智跟类智这六智，如果是无学圣者所摄的话，称为是静智或无声智。为什么要用六智呢？那关键就是在科判瓜胡二论文的第二行到第三行，因为静智或无声智在出生在第一刹那的时候，唯独是以有顶蕴，就是论文的第一二行接续到第三行，有顶蕴就是非想非非想的四种蕴啊，因为没有色蕴嘛，只有四蕴受想行识，唯独是以有顶的四种蕴而作苦地或者是极地底下所包含的六种形象去关照。那此中呢，由于是以有顶蕴作为所缘境，所以 在法治、内治这两种无漏治中，只与内治有关。因此就像论文所说的，此恶出生为苦集累。这边的累是指内治。那为什么只有内治而不包含法治呢？因为在净治或无生治出生第一刹那的时候，子观有顶蕴，子观非想非想地所摄的世蕴，那所升起的形象呢，是在苦地底下的两种形象，苦形象或无常形象，或者是极地底下的四种形象，极阴生缘这四种形象。那为什么不观苦地底下的空形象或无我形象呢？这在讲义的43页，请大家先翻到43页。科判瓜胡五论文中提到，净智无生智，不论是初刹那或者是后续相续而起的种种刹那，只要是净智无生智，必然与苦地底下的空形象或者是非我形象不相关。那为什么呢？如论文所说的，因为这两种智慧的安立是约阿罗汉初慧观时会有如此的一种理解状态，我身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那因此呢，这样的一种初观的一种认知理解，是与空形象非我形象相违背的。所以也就代表其于慧观中，也就是正升起净智或无生智的时候，是不具备空、不具备非我这两种形象。那特别要留意的是，有部所说的空，主要是指无我所，跟般若中观所讲的一切法空意义不一样哦。这在说明四谛的十六形象中是有特别提到的，所以需要留意，不要以所熟悉的般若中观所讲的空来理解有部所提到的空。请大家先看讲义49页。对于四谛十六形象俱舍论，总列了四种解释。如讲义49页开始，那以49页的第一种解释所说的，苦谛底下有四种特质形象。意思就是说，苦地所摄的取蕴，不论是无取蕴或是取蕴，必然都具备这四种特质，非常苦空非我的特质。那为什么称为非常呢？因为苦地所摄的取蕴必然是带缘而有生命。那再者呢，苦地所摄法呢是有逼迫性的，所以称为苦。好，那关键如刚才所提的，为什么说苦地所摄法是空呢？因为是我所的缘故，所以观空就是能够违逆对于凡夫理解的苦地所摄法产生了有我所的执着见解，那借由观空这个特质形象来泯除我所见。那观 非我，就是泯除了有情使苦地所设的取蕴为我，这样的我见。好，那举第一家的解释做说明，为什么尽智无生智？在说一切有部的解释，就是讲义43页，举了迄今所说的我生已尽方艾理力所作一半不受后有，所以代表尽智无生智不具备空、非我形象这两种。那因为空非我，根据有部的主张，就是对应于为我所见。以及为我见这两种，而阿罗汉自称我身已尽等等呢，这是类似啊，不是说与凡夫一样。阿罗汉自称我，他理解是假我，不是有萨迦耶见。可是既然有这样的一种概念认知呢，所以代表所升起的尽无生这两种智，就不能以空或者是非我形象做观照的特质了。好，那因此再请翻回讲义第六页。那因此，为何说尽智无生智出生时，是缘苦集六种形象？为什么只提六种？苦集二谛，如果全部的话，是有八种形象嘛？苦谛有四种形象，集谛有四种形象。可是呢，因为能观的智是尽智或无生智，所以要扣除苦谛底下的空形象以及非我形象。所以与苦谛有关的，只有苦形象跟无常形象，再加上与极谛有关的极因生缘这四种形象，所以总和是六种，总和是六种。好。详细的解释在注脚19，刮胡二普光的俱舍论记呢，就底下就有两段问答那两段问答的根据，就是如刚才引用了讲义43页，以及参考了16形象中对于空形象以及非我形象的解释。附带一提，在注脚19的刮胡一真谛三藏的翻译，在对应的这一段文，可能翻译上是有，或者是传抄上啊，可能翻译或传抄上是有待商榷，是不是与玄奘译本或者是以教理所说明的是不一致的哈，如有画底线的地方哈，在真谛三藏的译本所提到的是有苦集各四形象，缘有顶因为境界故，但是事实上在后文呢，同样是真谛三藏的译本有明确的提到，尽智无生智这二字的形象最多容许是14，因为是离空形象、离无我形象。所以对应于本段玄奘的译本才是正确的。真谛三藏的对应文，应该是需要修正的。好，那另外在注脚18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普光俱舍论记》引用了顺证理论卷73的一段文， 做说明哦。世俗智也可以圆苦集灭道等，而升起的苦空无常、非我等等形象。可是为什么世俗智不能称为苦智？明明也可以以苦谛所摄法观其无常、苦空、非我。那这样的作用已经非常类似苦智的作用，可是为什么却不能将世俗智也称为是苦智呢？好，那么仲贤的回答是：因为有情借由世俗智，即使能够升起非常苦空非我的形象来观苦谛所摄的取蕴，可是呢？在之后，同样会以世俗智观苦谛等境界，而升起的常乐我净等等，这是第一种世俗智与苦等四谛智不一样的，也就是一开始也许是相似的正观，但是之后呢，有可能又起颠倒了。将不净看为是净，将苦视为乐等等。那再者呢，世俗智跟无漏的四谛智不一样的地方呢，是世俗智的缘谛仪是会再现行的。缘谛仪的意思就是以四谛作为所缘境，而有所怀疑、不确定。虽然一开始可以做相似观，做苦空无常非我等等这样的相似，非如实，但是相似观，可是呢，还是一未断的缘故，那因此呢，以四谛并起的疑会再现行。好。因此也展现了为何世俗智是有漏的智慧，即使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善有漏慧，但是呢，会有如仲贤于孙正理论中所提到的这样的过失，他的疑还没有真正的断除，再者呢，很可能再次的升起颠倒见，相对而言，圣者不管是见到入见到位中，或者是修到位，那当然更包含了无学位啊。圣者都是如实正观，苦真是苦，乃至道真是道，那不会再升起颠倒见的。接着，请看讲义第七页。那兼带这一段问答，《金刚预定》所缘的境界与净智或无生智是否相同呢？那此中的同此的此，是指净智、无生智出生的时候，第一刹那的时候。由于目前的讲义纸本是隔页，《金刚预定》净同此耶的此呢，是指上一段论文“净智无生智，此二出生”为苦集类，是指这个对象的，好。那因此，论主才会如此的回应：缘苦集同，金刚预定同样也是以有顶的苦集作为其所缘境。但是呢，金刚预定除了可以圆有顶的苦集之外呢，也可以圆有顶诸行之灭。 还有有顶诸行灭之道，作为所缘境，意思就是金刚预定所缘的对象是包含了四谛境。那因此以缘苦集而言，是与出生的境智或无生智相同的，那不一样的是金刚预定还兼带可以缘灭谛或道谛。那金刚预定可以缘，金刚预定升起以四谛作为所缘境呢，详细的内容在先前俱舍论卷24，如果是以纸本讲义的话，是在编号33的151页至153页，有详细的说明金刚预定升起其所依定，比如说依位置定，那升起法智或类智等等，那所观的境，那可能是苦谛、集谛，或者是灭谛、道谛等等。那注脚21《普光俱舍论记》有简要的叙述，更详尽的内容需要参考《分别贤正品俱舍论》卷24。好，另外在讲义第5页注脚15的新号引用顺证理论这一段文，其中所提到的内容定义世俗智的种种说法，从此也可以看出世俗的特质。譬如说论文第一行所提到的凭一等物性可毁坏，显在俗情，因此将此原取性可毁坏的凭一等物的智慧称为是世俗智。所以世俗的特质其中一种就是性可毁坏的特质。那另外也有提到此智多是令有情往生诸趣的原因，那或者是世俗智呢，从无始以来是在生死生中现行的，是在诸有中流转不断绝的，随顺于诸有而升起的。基于类似这样的描述，都可以看出世俗的特质是性可毁坏，是流转随顺于生死的。同样的叙述在讲义的22页注脚52，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利用下课的时候参阅，在讲义22页注脚52，大毗婆沙论卷106，有详细的阐述为何将此有漏智称为世俗智。那其中就有提到世俗智虽义之甚义，但是是约其少分的功用功能。那此中的甚义是指真实法，不是大家一般理解的对应于世俗谛所指涉的甚义谛，真如法性实际等等，不是。此中的甚义是指世俗法，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更正，此中的甚义是指真实法，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如答的第一行， 诸圣义法是指什么呢？除了四谛之外，可以称为圣义法。另外，运、尽、处这三科也是圣义法，在这一段论文中称为圣义法。因为以有部而言，五蕴、十八界、十二处都是法体实有的，所以称为真实法、圣义法。那再者呢，后文中的世俗法是指什么呢？男女或者是物体的往来等等，那乃至于房舍等等，那这些都是和合或者是就某一分的特质，比如说为什么称为男，为什么称为女，那这都是其有一些假施舍和合的特质。所以这边的这一段论文中的圣义法跟世俗法，并不是约般若中观或者是一般常听到的二谛做区分。那另外在本段文的最后一种说法，申论者所说世俗智为诸无知之所蔽覆，这就是刚才顺证理论所提到的，世俗智虽然也能做苦无常非我等观，可是呢，还是会升起颠倒见，或者是还与疑会并生并存。那再者，申论者的第二种诠释，此世俗智为对治道之所变幻，为愚痴者之所心上。那都可以看出世俗智的一种特质，为什么与无漏智不一样。好，那其余的内容在先前多半都有提到，大家有兴趣可以利用下课的时候再自行参阅。那第一节课先到此，休息到8:10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